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看家庭会客室，我是黄国伦。在我们今天会客室里呢，我们要再一次来探讨亲子关系里的管教的问题。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说，管教其实是有目的的，管教也有动机的。管教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要改变孩子的态度和他的行为，而整个管教一个动机呢，是出于爱。那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多父母还是觉得说，我有管教啊，我有努力啊，但是好像孩子他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态度仍旧是非常不好的。那到底管教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的规范，是不是有一些的步骤跟方法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再次邀请到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冯志美冯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李哥冯姐，欢迎来到会客室。
谢谢
黄国伦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长安。
我是冯志梅。
这个李哥冯姐，我觉得说每次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想到就是棍子，先打一顿再讲嘛，孩子不打不成器，这个先来个竹笋炒肉丝，先炒他一顿，他就会听话了。到底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管教的这个观念啊，跟这个圣经的这个管教的观念，它是一样吗？或者是它有一些的不同呢？嗯，
好的。虽然圣经也有提到，这是愚蒙的这个愚蒙这个迷住孩子的心呢、那么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圣经里面有提到可以用杖来管教孩子。
是。
但这个用杖管教孩子，并不是一般的。这个我们传统说，这个孩子啊不打不成器啊，一定要把他揍个半死才才会改变。
是。
那其实这我说我们那也是在讲到体罚，这是下次。用杖来打，其实杖这里面也有包括安慰，圣经里面谈到用杖啊，
是
有包括安慰或者引导，让他不要偏离的意思，而不是让他痛苦，
是
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才是圣经真正的观念呢、但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迷失啊，常常就用这种强烈的手段来管教孩子。比如我就曾经看到一位父亲啊，他看到这个小女儿两岁小女儿动作很慢了、啊、他一个耳光就打过去了。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残忍对你的女儿呢？他说，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这样把我打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方式会带来恶性的循环，那可以这种传承啊，恶性的传承下去，
是
这种是不当的管教。
是，所以我们管教孩子其实是有一些的方法的。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冯姐有提到哈，不是什么都要管教哈，而且不是每个都是那么样严重的，除非他是犯罪或者是犯法哈。那其他的他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啊，或一些你说房间太乱了，可能还不是说那么严重的一些的问题。那一个孩子呢，他要知道说他是犯罪了或是犯法，他是不是先要有一些的规范，是不是我们父母亲应当先有一些的教导，让他知道说他的界限是在哪里呢？
是，真的是这样子。在管教之前，我们说体罚也好，剥夺特权也好，或者是让他承受自然后果也好，在管教之前，我们需要很重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设立界限，或者先定定规范。定定这个规范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一个国家需要有法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的话，老百姓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就没有安全的保障。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事是违法的，还有很重要的，违法之后我会承受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惩罚。所以法律定定对于老百姓的安全，或者他觉得有没有安全感，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有国，有国家的法律，那一个家庭里面也要有家规。所以家里设立出这样的一个规则，对孩子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一个实验，他们把一群四五岁的小朋友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原上面，然后就跟这些小朋友说，小朋友你们尽量去玩，这个草原上面有非常多可爱的生物，你们尽管去发现啊，草地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你们去发现哦。结果他们发现这群小朋友在这个广大的草原上，他们都彼此缩在一起，他们不敢离开彼此太远，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研究人员接着就在他们周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里面圈起了栏杆，用栏杆把这个范围把它圈起来。圈起来之后呢，他们说，小朋友你们尽量去探索。这个时候这群小朋友就立刻跑到那个栏杆的 这个栅栏的周围，所以他们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而且他们很多都爬在这个栏杆上，但是他们不会越过那个栏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放松的、尽情的在这个范围里面玩耍，嗯、玩得很开心、嗯，不再像一开始的时候很没有安全感的彼此靠在对方的身边、嗯、而不敢去探索。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规则是让一个孩子有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这个规则呢，里面也要包含，如果你违规了，如果你犯规了，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一个惩罚啊。那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按照孩子的年龄，我们也要清楚地告诉孩子，他犯了规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那我们要鼓励父母亲的，就是当你在设立规则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哈，一个家里面三四个规则就好了，你定十条没有人记得哈。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规则是很简单的，就是不可以撒谎，不可以说或者做伤害人的话啊，做伤害人的动作，不可以去羞辱别人让别人受伤啊，这样的一种动作，这样的一种话语。那第三呢，就是打电动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是有规范的。除此之外哈，我们家没有其他什么太了不起的规则，就是其他都差不多上轨道。
是
太复杂的话，孩子反而不知道，他忘了。但是简单的是必要的。
是。
所以昨天有一个父亲跟我说，他们小孩子在小五，他们现在打这个电视游戏也是用 timer， 对，所以他孩子就是很有安全感，他们知道，但不会随便就不能打或者超越过，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有安全感，而且对他的功课来讲反而是大有进步，所以这种就是平衡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有一个规范是很好的哈，不只给孩子安全感哈，其实让孩子知道说他期待些什么哈。我看到有些孩子呢，他不是只是说。不是说不能接受管教，我觉得说他们里面充满那种恐惧啊，就说他不晓得说什么时候今天要挨打，你知道吗？今天做同样的事情，今天不会被挨打，明天就会
啊。
那真的是根据他爸爸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哈、啊？所以常常那个里面是充满了一个恐惧哦，除了说不安全感，还有恐惧哦，可能父亲举个手来抓个痒，大家都烦了，赶快躲开、哦。
对，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跟我分享，在小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那个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很紧张，吃晚餐是很恐怖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会丢一根筷子过来，会丢一个条羹过来。就是当爸爸看你这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他嫌你讲话太多，就是一个东西就会飞过来，所以这是错误的管教。
是。那有一些人，当他开始给孩子有规范之后啊，他会发现说他仍旧他管教的这个方式好像就是不是很有效。就是也是努力了哈，也是照一些的方式去做哈，他总是不是那么有效哈。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管教就觉得说他就非常有果效哈？那有些人就是管到真的是头发都快抓掉了哈，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去解决孩子的一些问题哦。是不是有一些的秘诀、一些的步骤可以跟我们这些爸爸妈妈有一些的分享呢？
一般来说，在这个有效的管教上面几个范围哈，大概有四个范围。第一个就是说，在管教的时候，不要在第三者的面前啊，这个让孩子是很尴尬的。常常我们都说看孩子表现不好呢，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呢，就给他严厉的这种处罚。这对孩子来讲，他不单单是这个错承受这个错的后果，他也要面对这些群众这个异样的眼光来看他，这对他们来讲情绪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呢，不要掺杂情绪。那这是我们前几次提到的，就是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当然也会有心情的问题啊，但在管教上面特别要排除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这是也是我们的规范。当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情绪，孩子就知道说你不是就是看你心情好不好再来对我好不好，他们可以有安全感。第三方面呢，就是不羞辱孩子，就是不贬低他呢，啊，不让就是就像圣经说的，孩子的气呢，让他们失去了这个志向，或者觉得自己很不配啊，或者觉得自己很这个是怎么说
很没有价值，
很没有价值，对。
是。
那在管教之后，最重要一个部分就是你在管教之后你要拥抱， 啊，或者在管教之前，人家说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我要做下面给你的一点措施，啊，让孩子知道说我爱你，所以我会给你这些限制。嗯嗯嗯，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
是，而且其实这些点都很重要哈，好像都跟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相反的哈。这个你说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哈，我常看一些爸爸妈妈哈，没有人在旁边，他还懒得管教哈。他有人的时候，今天怕好难管哈，
就是哇，这个今天
反正没有人看到，
我知道说我们家是有家教的哈，我好好的来大大管教你一下
哈。
这个真的是哈。真的极尽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来羞辱这个孩子哦，在言语上面呢，在行为上面哈，常常羞辱到孩子，非常的恐惧哈，就害怕说这个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哈，来管教哈，这其实这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嘛。
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素食店啊，跟一些妈妈和一些小朋友
是
在那边，我们妈妈们就喝茶聊天，然后小孩子就在那个游乐的地方，在那边玩耍，这个孩子啊，玩到兴奋起来就会尖叫，对不对？尖叫，那这个我们就发现说，虽然是公共场所，虽然是给小朋友玩的一个地方，但是不合适，让孩子这么大声的吵，就是尖叫，以至于影响到旁边其他的客人在用餐。所以我们就决定啊，我们自己做妈妈的，那我觉得我也要示范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况。那当然一开始是说不可以尖叫，不可以尖叫，但是孩子呢继续尖叫，你说完的那两秒钟他不叫哦，但一兴奋起来又来了。所以我说来，小朋友过来，来阿姨要跟你们讲清楚。这个时候我就蹲下来啊，我第一个我先设定界限，我先
告诉他们
讲规则，讲清楚。我说这是一个公共场所，你们可以玩，但是不可以尖叫。像刚才那种叫声不可以。所以我蹲下来，我眼睛看着孩子，跟孩子成水平面。然后我手放在孩子的肩膀上，我说：“宝宝，你要听阿姨讲话。阿姨告诉你哦，这个地方不可以尖叫哦。那如果你再尖叫的话，你们再尖叫，任何一个人尖叫的话，阿姨就要请你。”到外面的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在小朋友玩的这个游乐场里面，你要出来站在外面，我要你在两分钟到了之后，你再可以回去，你懂阿姨的意思吗？他们都说懂。我说好，所以等一下回去怎么样，不可以什么？他们说不可以尖叫。我说对。那我说那如果尖叫阿姨要怎么样？阿姨要叫我们出来站在，我不用罚站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罚站，但是我们不用罚站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说我要让你站到外面两分钟啊，我要让你看表哦，转两圈，这个秒针转两圈，阿姨才会让你回去。他们都明白了，所以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一开始还不错了啊，三分钟之后又忘记了，就开始有人尖叫。一尖叫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大家就知道哦，这个阿姨要来执行了。
是。
那你知道执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用羞辱孩子的方式，我们说，哎，宝贝，我听到你刚才尖叫了，有没有？他说有。我说好。那对不起了，来，请你站到外面来。各位，我不是让他什么罚跪，我也不是让他在别人面前打他耳光或者斥责他。我说我们就按照刚才的约定，你现在要来站在这里了。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乖乖的，你知道因为我没有愤怒的向他怒吼，所以他就甘心乐意，他知道他违规了，他就站在外面两分钟。啊，然后我就让他看表，我说很快就到了，所以他感觉到我虽然好像是在处罚他，可是我并不恨他，我并不轻看他，我仍然尊重他。我说你站在这里两分钟到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哎，
所以他虽然站在那里，他还蛮开心的，他没有觉得很受羞辱很丢脸。哎，他就回去了。哎，过一阵子又有人尖叫，他们都说阿姨阿姨啊，所以这执法的人赶快来哈。
是，
有法律很重要，可是要有执法者哈，没有执法者那法律形同虚设。所以我说对对对，是这次是谁尖叫。哎，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做两三次问题解决了，大家就很清楚知道在这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他的行为受到规范，他的心灵没有受伤，他没有觉得他被羞辱，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坏小孩，他只是得到了他当初跟我们都约定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站到外面来， 但是呢这个行为被规范了，然后也因为有人执法，正确的执法，大家开始守法。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这是一个有次序，这是一个有人在管理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孩子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恨我哦，下一次我去聚会的时候，那些孩子会主动的过来围着我，哎，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伤害他们，我不会羞辱他们，但是我是有权柄的，我是可以管理他们的，他们也愿意顺服我的，因为我情绪没有失控，因为我清楚的沟通，因为在他们犯规的时候，我也按照我们原来的约定来执行。那这是每一个父母亲可以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管教方式。
是。
那当然体罚也是一样啊，所以可能啊，你要不要讲一个体罚的例子，还是你要我讲？
我在那个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就是表示在私底下的。那么在私底下的，我觉得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呢，这私底下的包括可能，如果父亲要对比较青少年的孩子的话，也是想把他带开，
对，
可能不要在哥哥姐姐面前呢、啊，或者跟在妈妈面前呢、啊，就是羞辱或者管教他一顿。
是，
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孩子从小就有自尊心的，都是我们人都是很爱面子的，但是我们要当你顾及他的面子和自尊心的时候，我们管教我们讲的话，他就容易听得进去。
是是，我觉得这个清楚的一个规范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孩子知道说他现在所面对他的范围，他的界限是在哪里哈，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他们自己都知道，而且彼此会互相的约束哈，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对，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体罚的，我想很多父母亲很想知道，那什么样的体罚才是正确的？
像
一开始长安提到的箴言里面的那个经文说，愚蒙哈这个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叫他远离。还有说趁你孩子有指望的时候，要管教他啊，你不可以任他死亡。
是，
可见的孩子是需要被管教的，而且圣经说用杖来打你的孩子，来管教你的孩子，你不可任他死亡。换句话说，圣经有提到体罚的他的地位啊，和他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孩子知道，如果他们做了伤害对方这种侵犯的行为的时候，妈妈是会体罚的。那有一次呢，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客人来，
是，
然后两个孩子，那时候他们都很小啊，大概小学低年级、幼稚园这样的一个年龄，在家里就这个叫什么，就打，就两个人就在那边打闹了啊。那我
其实是人来疯，客人来的时候就发疯了，
没错，
小孩子怎么会这样？
可能想要得到客人的注意，
是，
或者是因为妈妈的注意力都在客人身上，所以这个孩子也想
引起你的注意，
对，那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开始在那边打闹了。那我在一旁我都听到啊，这个中间两个人都有问题，
是，
所以我就说好，我就忍无可忍了，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来进房间。他们都知道进房间是什么意思，进房间就是妈妈要打人了才会进房间，骂人比较不会进房间。好，进房间，然后我说哥哥去拿棍子。我们家有一个家法，那我建议有一个家法是好的，但这个家法哦，要是一个合适的东西。我们家的家法是一个炒菜用的扁扁平平的一个竹的炒菜的那个叫铲子吗？可是它是木质的，它是竹片的啊，这样子，所以它很宽。打下去呢，啪，声音很大，可是你觉得麻麻的，可是不会造成孩子的伤害。像那种藤的啊，藤鞭，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用的，因为它力量太集中了。所以妈妈，你打孩子之前，你自己试试看，有一点麻麻的，其实就可以了，不要打到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不合适。让他知道，这个是疼痛的，这个是他需要逃避，他会以后要逃避这样的一个处罚的。
是，
所以要让他感觉到有一点痛。
是，
那所以我说进房间，我说哥哥去拿棍子来。那我们家的棍子啊，都是放在家里最远的一个角落，厨房后面。所以哥哥去拿棍子的时候，就给我5秒钟，让我可以缓和情绪。对， 那我就跟客人说，对不起，我要进去处理一下哈。所以我们就进到房间，哥哥拿着棍子跟着我后面进来。那这次是哥哥弟弟都进来。
嗯，
我说，你们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处罚你们？啊，那有一次我的孩子说，因为你生气。各位，这是错误的答案。我处罚他不是因为我生气，我处罚他是因为他犯错了。那你知道你们犯了什么错？各位，你一定要告诉他，他是为了哪一条罪状啊，他现在接受这样的管教。哦，因为刚才我打弟弟，因为刚才我骂哥哥。OK， 他们都知道了。我说好，那妈妈要打三下，你要事先告诉他，你要打几下，你不能乱棒向他挥过去哈，这个就是没有节制。我说妈妈要打三下，他说妈妈那打轻一点。我说对不起，妈妈每次打的都一样重，这个也很重要。
是，
你不能说这一次你比较愤怒，你就力气大一点，下一次啊意思意思随便啊，那这个就没有达到效果。我说妈妈每次打的都一样重，但是就是多少的问题，三下还是一下的问题。
是，
各位我也建议超过三下哈，我们容易失控，所以尽量就留在三之内哦。我个人认为啦，是一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性处理的，你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给自己一个规范。
是，
好，所以我说妈妈打三下，然后你可以决定要打手还是打屁股。他们都宁可打手，为什么呢？他说，这样我看到那个棒子什么时候下来，这个带他让他有安全感啊，我尊重你。好，手伸出来，然后啪啪啪。三下打完之后，你知道吗？我的儿子最喜欢我的那个动作，就是我把棍子一扔，然后我说过来让妈妈抱一抱，就是让他知道我打他不是因为我恨他，我打他是因为我爱他。我不要因为我今天这样的一个管教造成我们关系的破裂，造成我们关系的对立。所以打完孩子以后，棍子一丢，过来让妈妈抱一抱。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会比较有情绪，我不要你抱，他要透过不让我抱，他也要处罚我。他要让我知道他不接受我的爱。我不要你抱，我说好，没有关系，你不要我抱，那我就坐在这边等，等到你愿意跟妈妈一起抱一抱之后，我们才出去。有时候他也很硬哦，他可以等五分钟，最后等到他也受不了，好了好了，赶快来抱一抱了。抱一抱，我们和好，然后我们离开房间。你知道离开房间的时候，我的孩子是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出去的。那我的朋友啊就很奇怪，冯姐，我以为你刚刚在里面打他们呢，管教他们。我说是啊，我有啊。他说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快乐？好，我认为当我们正确的处理的时候，孩子的心是不会受伤的，
是，
他仍然知道你爱他，你们的关系是不会被破坏的。
是，
那这样的一种管教，这样的一种体罚，才是有果效的。我非常不赞成一种羞辱式的体罚，譬如说罚跪或者是让他做一些很羞辱他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有的父母亲说就让他跪在阳台，让所有的邻居都看到他今天被罚跪。那我觉得我们的动机不是在羞辱，
是
要改变他的态度，改变他的行为，让他从心里面愿意顺服，让他知道你爱他，也让他知道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会承受一些后果。
是，
这是对于体罚方面的，有些可能是比如说扣他的特权啊这些的哈，或者那对于父母来讲，可能不是，那不是拥抱了，
是，
也许对于比较青少年的，
对，
他不会跟你拥抱，那怎么我们要就是那件事情处理了就结案了，那你要跟他再对话，和颜悦色讲话，不要不理他，不跟他讲话，这样就是说让他继续痛苦，这也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那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个模式，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太太常常提醒说，再去跟他讲话吧。你再去跟他讲话吧，我是受不了。我说为什么跟他讲话？如果要跟他讲话干嘛？刚才要处罚他，会连结在，但这就是情绪。
是，
所以当我们这个管教过以后，这事情就要过去了。那你要恢复跟他讲话。
是。是，其实这个管教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恢复那个关系啊，那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记得我常有机会跟一些父母们有一些的这个对话哈，他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啊，这其实是我想在节目上问的哈，所以我们时间很有限哈，而且父母亲会觉得说，为了管教这个孩子，常常父母亲先吵架，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一些看法是不同的，那让这个孩子觉得说很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他们心里面更是不安啊。这如何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对，是一个拿棍子，一个叫拉他的手，最后两个人打起来了。啊，这是常常在家里面会发生的。
是，是
所以父母亲管教要一致。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当父的一方或者母亲一方在管教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不加以干涉。
嗯。
如果觉得有异议呢，就最好在事后再来讨论。事前大家先协调一致，啊，就是要打三架，我们就打三架，不要有人打五下。那么一致，事前协调一致，事后呢可以讨论。
是，
以后我们怎样再来改进，就会比较让孩子知道说你们是一体的。
是是是，所以管教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最后30秒的时间，好不好？请李哥跟冯杰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结论，好吗？
我们设立规则，这些是交通规则。若有好的交通规则呢，交通就会顺畅，就不会打结了。
是。
那在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不要在第三者面前，第二个不要掺杂情绪，第三，不要羞辱孩子，然后最后要与孩子和好，拥抱或者是继续跟他有良好的沟通，而不是冷漠，不是拒绝他。
是，非常谢谢李哥跟冯姐的一个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希望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对你有一些实质上面的一个帮助，让你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应当用什么样一种合一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管教里面，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要撕破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尤其在管教之后呢，我们人就应当恢复这个关系。而在管教之前呢，我们真实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范，清楚的一个界限，让孩子知道说他的范围是在哪边啊，让他知道他期待些什么，而有一个安全感。那最后呢，我们再次说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们，在管教的时候，你们最好是先有一致的一个范围跟界限，这样子让孩子才会有一个安全感。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个地方，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愿上帝赐福于您。Shit.